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来到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而今天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来聊到了也就是窃盗最常发生的刑事犯罪种类哦。说到了窃盗呢，可以说是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所熟悉，但是最常发生的一些刑事犯罪种类呢，譬如说我们看到的窃盗行为，会或者是因为这个侵害人民的一个财产权，在犯罪过程中甚至还可能会被这个被害人的一个反抗引发这个严重的犯罪后果哦。譬如说他两个扭打，不小心把这个被害人给杀了哦，甚至呢还造成他严重的伤害。所以在刑法第320条的一个明文规定，窃盗罪的处罚可以让我们来对这个罪呢有更深的了解。那我们待会来讲到小华跟小明哦，这两个呢喜欢这个凑在一起，这一次就相约要去偷车，小明在旁边是把风，他是不是违法？待会来问大家，以及相约偷车，一个把风，一个下手行窃，那到底两个谁的罪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是要罚谁呀？好，那相约到底是谁约谁呀？都有可能，他约他，结果他不敢做，就叫了被约的人啊，我们曾经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呢，今天就好的跟大家聊聊哦。除非这个有一些这个意外哦，比如说在偷车的同时，发现了这个被害人，好，这个被害人呢，为了保护他的车，跟他扭打，二打一啊，误伤了人家啊，误杀了人家，伤跟杀就差很大哦。好，大家就好好跟你说喽，马上回来。
总带点 sexy 总有带点神秘总带点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擦上了防晒乳液，
迎接夏天的来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今天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数官哦，要来聊到了这个说到窃盗最常发生的一些刑事犯罪种类。那大家也会继续说明这个小华小明哦，相约偷车哦，就叫人家偷车的人不敢偷，然后变成是被约的人偷，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好，那当然呢，一个是把关哦，就等于是呢，哎，来看看哦，来把风啊！一个人呢是下手行窃，两个人的罪到底谁重？哈，我们要来开放023712920之外，也让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聊到哦，其实这个窃盗哦，这个犯罪过程中常常哦，一遇到这个被害人突然发现了，可能自己东西被偷了，或者是在这个发现了，竟然有人闯入了啊，就扭打，严重呢可能就造成人家死亡，好，严重呢也有可能重伤等等，对不对？这都跟我们的刑法有相关哦。那今天讲到了这个朋友相约偷车，我刚才有讲到有可能。约的人可能不敢下手，
就
对，就说哎呦，我又不敢呢，然后就变成被约的人，哎呀，一做二不休来啦，都已经来了，对不对？哎呦，那到底这个谁的罪重啊？啊，到底是谁约谁呀？有时候在庭里面谁也说不清呢。哎呀，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请教一下永贞检察官了？
是因为这个窃盗罪哈，其实是我们非常熟知，也常常会发生的一个刑案的种类。那它看起来是很单纯，就是去偷人家的东西嘛，就是白话来讲就是这么简单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刑法规定也没有这么的这个单纯，我们甚至用了两条的这个规定来规范哦。那其中这个加重的规定，甚至如果一般民众看，其实它字还挺多的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常常发生在生活周遭的一个犯罪种类，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去拿取人家的这个财产嘛。但是因为这个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让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被人家偷走，所以如果说他符合一些要件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加重咯，因为他可能那个除了简单的偷人家东西之外呢，会因为一些过程或者是一些反抗，会引发一些更严重的结果。而且哦，这个窃盗的这个行为的种类百百种啊，那或许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窃盗罪的成立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对这个罪哈来做一个更深的了解。那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如果说相约偷车，那到底后来不敢做，然后有人在把风，那一个人下手，那本来说要去偷的人，结果后来在旁边站说：“哎呦，还是你下手吧”之类的。
对，
这个时候。对，那这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罚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回到了刑法第28条的规定，因为这个状况很显然就是两个人以上来共同来实施犯罪的时候，因为这时候虽然这个不敢下手那个呢，他是没有去做一个窃盗行为，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实施犯罪的一个策略跟这个事前的一个相约哈，所以这个刑法第28条就规定了，都是正犯的，他们都是窃盗的正犯。所以说，如果相约偷车，虽然只有其中的一个人下手行窃，那但是这个既然是相约来偷车的，所以他们对这个整个犯罪行为的一个实施，它是有所谓的一个犯意的联络，还有一个犯意的分。然后行为呢，可能就是有些人偷车，有些人把风哈，所以这个一整个行为呢，都算是我们一个共同犯罪的一个意识。所以这时候虽然有些这个人会认为说，可是我只有把风，我并没有去偷窃哦，甚至有人说，我只是在旁边，本来是对我要去偷，但是后来我根本就没有偷哈，但是我们都还认为这个是属于共同正犯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们还是会处以相同的一个刑责哦。我们并不会说，你只是负责把风而已，没有做偷东西的行为而来认为他是帮助犯，没有，我们这边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共同正犯，所以这些人呢，都会论以我们刑法 第320条第一项的一个窃盗罪哈，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处他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拘役或者是5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
嗯，是哦，钟小姐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未成年的刑责跟成年的刑责有所不同吗？就是针对这个偷窃。另外，他想知道一下，就是有些人是累犯哦，故意偷罪哦，那这个怎么样来去算这个刑责？
嗯，对，那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
钟小姐，
其实这个、对，这刚好前后两个问题，刚好也就是刑法上所谓的一个加重还有减轻的事由
哦，加重
对，就是刑法，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听众介绍，刚刚那个是基本的刑度嘛，
嗯，
也就是如果你犯窃盗罪的话，基本刑度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哦，
嗯，
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听众的这个问题刚好就是符合一个加重跟一个减轻的事由。所以在累犯的状况呢，就是符合我们刑法上规定的一个加重事由，因为你是累犯哈，
嗯，
这个时候呢，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就可以裁量予以加重其刑，那通常都是法定刑度的从这个一半以上来开始加。好，那至于那个未成年人也是哦，因为他符合我们的减轻的刑法上规定的一个减轻事由，所以未成年人呢，他是可以减轻的。那减轻的方式也是一样哦，从一半就开始减。
哦，未成年哦，他说未成年是现在限定法定是几岁？
目前的刑法的话规定，你这个12到18岁这边是有一个可以减轻的一个范围的，
嗯，
就这边只要是18岁以下，然后都可以适用我们刑法的规定来加以这个减轻之。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加重窃盗罪啊，它主要的一个构成，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所谓的是累犯哦这个部分，那如果像有一些这个会。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啦，像这种东西也是算吗？
哦，是，好，因为这边就是刚刚提到的哦，就是其实窃盗不仅只有普通的窃盗而已哦，我们还有特别在321条哦，也规定了所谓的个加重窃盗罪。那加重窃盗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会成立所谓的加重呢？那既然是加重哦，这时候就不是普通咯，那他就会刑度是会比较重的。所以想必哦，他的这个行为太阳一定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或者是立法者在当初立法的时候就预定说，你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偷人家财物了，
嗯，
除了偷人家财物的财产权侵害之外，也势必会侵害到财产权以外我们国家所要保护的哈，例如说可能是居住的安全啊，那可能是你携带凶器不仅是偷财物了，甚至有可能造成人身上的损害，好，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公共法益要保障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就认为哦，这个你的行为必须要加重处罚，这时候就要是适用刑法第321条哦。所以还有规定说有几种状况之下是会成立的，那他的行为太阳就是第一个哈，如果你在偷东西的时候你是侵入人家的住宅，
嗯，
或者是有人居住的建筑物好船舰，那么或者是说偷藏在里面来犯这个窃盗罪的话，就会成立所谓的加重哦。那第二款呢也规定了，如果你偷人家东西的方式是毁越了人家的门扇、
嗯、
墙垣或是其他安全设备来做的话，来做这样的窃盗行为的话，也是加重哦。那第三款也规定，就是如果你携带凶器、你在偷东西的时候你还是在带一把刀、带一把螺丝起这些东西哈、然后去偷人家东西，这时候我们认为这时候也是符合加重。好，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我们认为说你在偷人家东西的时候结伙很多人，也就是法律规定的3人以上来办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你人多嘛，那很容易从普通的这个窃盗甚至会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一个比如说强盗的犯罪、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去偷哦，你是结伙3人以上去偷人家东西的话呢，这时候我们就会成立所谓的加重窃盗哦。那或者是说你是趁这个灾害发生，也就是法律规定的你趁人家火灾哈，人家家里在火灾了，你就赶快去偷东西哈，趁水灾或是其他灾害的时候来犯窃盗罪的话，也会 变成是更重的一个加重窃盗罪。好，那最后一款是规定说，因为我们在车站、铺头这些地方，其实人来人往哦，很容易会是这些想要偷人家东西下手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就特别为了防范这样的事件常常发生，所以我们特别规定，如果你的地点哦是在车站、铺头、航空站或是其他供水路、公众运输的一个舟啊、车啊、航空机内来做这样的一个窃盗行为的话呢，我们也会改论加重窃盗罪，然后让你的刑度会变得更重哦。
是，朱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有些小偷喜欢潜入人家的家里哦，偷东西。他说如果被这个被害人发现的话，扭打的话，导致受伤、重伤或死亡，他那个罪怎么判？另外一个，他说像这种潜入到人家的家，有没有分白天跟夜晚的罪啊？没有吧？有吗？
对，哎，是哈，没有错哈。这个其实之前哦，确实在我们先从后面来这个答复这个听众哈。对，确实在旧法是在旧法时期，确实日间夜间是有差的哦。好，可是现在因为这部分的这个立法哦，在这是旧法时期的哈。那确实这个日夜间的部分，我们已经在这个100年间左右已经修法了，它会变成说，因为之前都是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一个工作时间跟社会形态已经有所不同了。这个以前我们会规定说夜间好才加重，是因为通常大家都是
睡觉了嘛，对不
对？对，但晚上的时候都会在家，所以在家的时候就是里面会有人，这样会增加人的那个身体上，可能跟他扭打而造成的伤害哈。他侵害的已经不只是财产，还有这个住宅安全，还有这个人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才会把夜间加重。但是因为现在社会形态已经不同，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家工作的嘛。其实白天在家的人也是蛮多的哈，所以这边我们就做一个修正哦，这个就不管。就是不管日夜间了哈，我们就一律看你是不是有侵入人家的住宅，我们就会加以加重哈。那至于刚才说的，如果进去之后变成说扭打，然后甚至
对呀、伤害到人家，对呀、
对，这时候可能就已经要转成是变成是强盗了
哦，又不一样了。
对，如果你这边已经是不是单纯的只是拿人家的财物了，你甚至是有强盗的一个行为存在，所以这边可能就会提升翻译到强盗。那强盗之后就会有所谓的，比如说强盗杀人或者是强盗致伤害或者是强盗致这个重伤等等，我们看你最后造成这个人民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结果来加以论罪。因为你这时候为了抢夺财物甚至还伤人了，这个已经是回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抢到杀人、抢到伤害等等来论处了，就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窃盗罪了。
是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在这个偷窃的部分呢，她想说如果是初犯的话有做这个和解吗？那和解的话会不会留下案底？她说另外一个就是亲戚间的一个窃盗，那这个也算刑事吗？
你说最后一个问题是
他说亲戚之间的窃盗。
是，这个听众也
是，他说偷东西，
对，
偷钻石。他说偷钻石，那个钻石就不用讲了啦，那个我们就直接偷东西好了啦。好，那请教一下，
如果说是对，因为如果是亲属之间的窃盗这个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
很尴尬呢，对
哦，对，因为他已经从这个，因为其实窃盗在我们的这个刑法规定上，它是非告诉乃论的，所以呢，就是即使和解了哈，我们也不能够撤回告诉。
哦，大家有听到了哈？
对，我们还是
他说就算亲戚也一样吗？
这个部分就又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先提到，如果不是亲戚的状况的话， 你的和解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你可能到时候判刑的时候会比较轻，
嗯，
好，或甚至说是在检察官处理的时候，你可以请求这个职权不起诉处分，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是缓起诉处分，你可以用和解，
嗯，
来跟检察官来谈这个条件，
嗯，
但是切到这是不能撤回告诉的，
嗯，啊，刚刚另外林小姐说有，
但是如果是轻。是对，
会有案底吗？哦，他们在意哦。
案底的部分哈，最后会依照这个检察官做的一个决定，因为你跟人家和解嘛，那可能会有个缓起诉处分，或是这个职权不起诉处分哈。
嗯，
这样最后的一个决定都，我们地检署调遣科室都还是看得到的嘛。
嗯，
对，但是一般人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可能看到说，哦，就知道说，哦，你跟人家和解了嘛，所以说是这样的状况。嗯，那案底可能这部分警察的这个刑案系统可能还是看得到你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切到的一个被移送哦，这可能是没有办法。嗯，对对。那至于说那个亲戚间，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法律规定哦，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哎，我们毕竟是自己有亲戚关系嘛，哈，
嗯，
就是我们就会从非告诉乃论罪变成告诉乃论罪咯。
哦，又不一样。
哦，所以亲属间的窃盗话是可以撤回的。
嗯，亲属间是可以撤回，除非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对对，是没有错，没有错。
哦，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他说撤回的话还是一样，就等于是说私下和解，是这样吗？
对对。
他说如果坚持告勒，
但是你必须，嗯，
他说如果坚持告勒，哦，你妈你这样子那个为难检察事务官，他说如果坚持告呢，他说这个不东西不拿出来，嗯，
当然坚持告的话呢，这个亲属间窃盗还是可以成立的，就是当只是给告诉人的权利，就是说，哎，你可能考量亲戚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亲戚间已经交还了，那你是给还可以给亲戚间一个机会，是可以智慧告诉，这个是告诉人的权益，那你当然也可以坚持提告，这是没问题的。
嗯，他说这不是刑事吧？
哎，嗯，切到这是刑事案件哦。
哦，他说不是就民事自己私了吗？嗯，不是哦，这不是，
对，
应该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对，如果你要私了的话，一开始就不要到警察局去提告。
嗯，因为警察局送到检察官这边就变刑事了。
没错没错，哦，
简单来讲简单扼要，
对，
你来到检察官这里我都是刑事啊，好，
对，你要私了的话你就可以先不要到警察局去报案，
好，
跟亲戚谈的怎么样，看，哎，如果亲戚还是拒不返还的时候，这时候还是有这样你认为他还是个窃盗的犯行的时候，好，你可以再到警察局来提告，那这时候就是转为刑事案件了。
嗯，柳先生说最后一个他说这样会不会被关，他说可以告他被关吗？他说偷窃会被关吗？
通常窃盗罪如果说他是初犯啦，
比较难啦，
我们也会看，
嗯，对啊，
所以我们也会看那个财产的这个金额啦，哈，
嗯，
对啊，如果只是小东西，对，
我们都希望不要这么，嗯，
对对对，说不定六个月以下就可以一颗罚金了，
没错，
哦，
嗯嗯，这个他说不是一颗罚金罚不出来就要关吗？
嗯，可能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哦。对对对，但是一般人面对到六个月以下的罚金的话，这个对，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啦，这样也如果说，嗯，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是初犯的话，基本上检察官都会给予一次机会了。好，哦，因为就看到的事情的大小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哈，哦，因为
对对，
那如果说是亲戚之间，真的就像刚才检察事务官所说的哦，就麻烦就是说看可不可以自己哦，先来做一个协调。好，哦，因为你真的到了检察官这边，我们案件很多啊，哈，啊，对，
依法进行了。这个时候你想要再私了，就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或者是你觉得说好吧，就没有好吧咯，哈，嗯哦，好吧，我们就到法院去咯，吧。
对对，没有错，就一切都有法律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依法律的规定来依法处理了，
没错哈，千万不要做后悔的事。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百忙之中我们的永贞检察事务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那么的详细，大家的问题很多呢。好的，当然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
嗯，拜
拜拜拜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来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们要来特别讲到了法务部的年度线上人权影展呢，两公约的一个夏日电影院人权敲敲门线上开幕了。整个活动期间在7月5号到8月4号，只要点选整个影展的专属网站，那么即日就可以享有10部精选的人权影片的观赏享宴，而且呢观后只要填问卷就有机会抽奖，那么还可以赢得好礼。那这已经迈入第四年了，透过整个影展落实了两公约的人权观念跟转型正义的一个社会沟通，法务部作为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幕僚机关，长期的跟深耕了两公约的人权教育宣导。而这一次的影展片呢，以平等不歧视的核心为价值哦，来挑选所谓的失智者、环境权、性别平等、儿童权利、身心障碍者权益，还有种族歧视，包含了企业人权、转型正义等当今热门的人权议题，免费提供了10部的一个人权影片，影片命名为《人权敲敲门》。那么也希望呢，借由整个电影带来带来的一个思想思维的对话，敲起你的心灵门窗，让人权的光芒穿透之外，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途。那么要应邀大家，不管是这个个人也好，机关也好，学校都可以到我们的专属网站来去申请这个10部的影片，单次公开播影权益。那单元播出的时间是7月5号到11月10号，最后申请时间是10月28号。那么麻烦各界呢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人权教育，深耕人权价值。参加活动呢，你在页面输入密码就是 @MOJ 这就公家的一个 mark 2024就可以观看咯。好，不管是在人权引言、学习单、线上问卷，都可以让大家呢，来去一块享受，以及8月4号以前看影展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了，也可以抽奖。好，当然这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法务部推动的一个人权影展让大家来欣赏。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了。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